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4月17号星期四，昨天我还在纽约给大家做节目哈，那今天呢我已经飞回了加州。纽约我经历了两个春天，我也在纽约那边接受了一天的下雪，所以我们加州呢几乎是一年四季如春。到了那边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哇，有雪已经是几十年没有这种感觉了。在4月份的时候哈，居然会下雪，然后紧接着呢就会很热的一天。所以现在到4月份的时候，经常是东部的时候呢正是闹天的时候。那我今天在离开纽约在飞机上的时候，空中也能看到下面高山地区仍然是白雪皑皑。等到我们加州的时候哇，回到家里头门前后院的全部都是花开的哈，真的是不一样。所以好喜欢加州的这种气候。那今天呢在穿过飞机的时候呢，也有一个非常很有意思的感受。因为在云层上的时候呢，你天气非常的晴朗，等到进入云层的时候一片迷茫，你也看不出去，就像你在迷雾当中看不到未来会怎么样，但是你知道你的飞机会达到目的地，你也知道正在降落之中，穿下穿透云层，等到降落的时候呢，就正好在旧金山湾区的那个海边哈，那个湾的那个海面上。我今天就有一个感触，其实人生啊就像坐飞机一样，一段一段的，也许呢就是一段时间就是一种压力，一种迷雾，看不到未来。但是呢如果你坚持住，总会哈，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暴风雨后总是会有阳光灿烂的时候呢，其实你并不用焦虑。穿过那个迷雾的时候呢，我们终究会走到那个终点。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关税战哈，打得个乱七八糟的，到底未来在哪里？市场呢不断的在焦虑，每天都有很多的这个消息，你看到呢各个方面都不断的出牌啊，真的是有一种错综复杂哈，这种简直是太热闹了。那这些呢热闹，透过这些热闹呢，我们能知道川普政府呢在最终他的政府的决心以及他的目标，所有的纷乱之中呢都是在渐渐的走向一个理顺的状态。今天呢川普已经表示了中国那边啊，这是首次他表态中国联系他，这也是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进展。那么只要联系了，那就是谈判啊，大家呢到底是能彼此让多少，能不能达成一个真正的 deal？ 川普政府呢将如何呢去围堵中共的在贸易上面的这种倾销？今天呢也有一个比较猛的消息，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今天在直接公布哈，就是坐实了中共和军方有关系的民营的卫星公司向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提供卫星资讯呢，去攻击美国的军舰以及欧盟的军舰和民船。所以这件事情呢也是在他们即将要构成一个见面谈话之前，又曝光了一个谁是这个世界上敌人的这样一个戏码。而今天呢更大的一个消息呢则是黄仁勋，昨天晚上我们刚说完哈，那美国的众议院要调查他，在4月30号之前必须让他们做一个回应。今天呢老黄跑到中国去了，今天整个他成了全球的头版头条，全都炸裂了，都在谈。他说他把夹克也脱了，穿着个西装，打着个领带，跑到中国要支持中国的芯片服务。这到底是要跟川普杠上了呢，还是呢去替川普传话了呢？这是今天的市场的非常有意思的几个爆点的新闻。还有呢，今天川普痛批Powell， 一点都不出乎意料之外。昨天我就在讲这个 Powell 呢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川普那儿去了，还说不降息。所以今天川普呢真的是受不了了哈。那今天华尔街日报呢也有很多的这样的消息。那今天也有财报了，各个方面的财报呢也都是不断的在报了。那好的财报坏的财报都给今天的几大指数呢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今天呢美股指数呢主要的股指呢都是收黑的，你像道琼今天跌了527点，标普500指数呢是涨了 0.2%， 纳指呢下跌了 0.1%， 费半呢下跌了 0.64%。 今天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哈，这个日本和16号昨天和美国呢进行了谈判，但是呢似乎哈有一些deal没有达成，没有非常明显的一个进步那现在呢美国的媒体呢报道说他们没有达成deal，具体怎么样我们还要再等一等哈。现在我看新闻的话，美国的这些媒体都要去 小心的看哈，就你要自己透过这种嘈杂的声音呢去看到一些真相。今天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呢说，他希望给谈判的一个机会。那彭博呢在昨天报道中国愿意与川普开展贸易谈判，要求呢白宫给予更多的尊重。今天呢川普呢已经回应了哈，那他说中国已经跟他联系了，他我相信呢我和中国之间会达成一个好的 deal。 今天川普呢对Powell 啊真的是大加批评啊，说你离职的时间是来得越快越好。今天一早晨的时候啊，他就在说，他说你这个降息的步伐简直太慢了，加上呢今天欧洲央行周四呢将利率呢下调了1/4%，这已经是他欧洲央行8次会议当中的第7次降息哈。那昨天呢 Powell 呢就在说，因应政府提高关税，经济受到冲击的可能性非常的大。他说呢，联准可能会优先考虑处理通货膨胀的问题，而非另一个使命，来维持强劲的劳动市场。所以他这说话呢颠三倒四的，自己打自己嘴巴哈。我们经常是在会讲这件事情，因此呢川普就再次的批评他，他呢就大骂，他说美国早就该降息了，他说你总是屡次犯错迟到而且犯错，早就应该开除他。这是今天呢我们看到呢，他是在这种新的关税带来的所谓的通胀啊和经济不确定情况之下呢，鲍威尔呢再一次哈用停滞性通胀疑虑大增的这种方式把屎盆子扣到了川普的头上。那这个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直为大家去分析哈，他真的鲍威尔其实做的我个人都觉得有点说不过去了，太明显了。咱们都不是那种顶尖的什么行业当中的专家，你都能看出个一二三来，你说他们能不明白吗？所以呢最近呢华尔街的人呢都在说，未来啊很大的一个焦点就是联储的主席哈，他就去还是留，包括呢联储的这个政策。如果大家记忆还没有那么短暂的话，在2018年的什么日子呀，川普和中国打贸易战的时候，那当时呢中国贸易战美中之间贸易战爆发，那鲍威尔呢是拖了1年哈才开始降息。然后呢到2021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已经是拜登政府了，通胀飙升，他却呢他和耶伦他们都在说什么暂时性的，对不对？我在节目当中一直在说啊，你还说是暂时性的吗？然后呢半年之后呢通胀炸裂哈，直接上到了9%了。这个时候呢他成功连任美联储主席之后才突然说要加息哈，这是2021年的时候。然后呢2024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在大选之前，对不对？那个时候通胀数据还是挺高的呢，他9月份就开始降息。然后到了呢2025年总统换人之后呢又说不着急降息了。2024年的时候呢他说哎呀我们要这个通胀也要考虑劳动力市场，现在呢又说哦我们要考虑通胀哈，没有功夫再管这个劳动力市场是不是稳定了，都是他说的哈。所以太明显了，这也是呢我们所说的，就是大家总说美国几权独立，三权独立也好，联储的独立功能也好，可是呢这些人啊，这个人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人带有政治观点和庇护有立场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机构的独立性呢就已经开始画了一个巨大的问号了。那此前我也在说，我说这太明显了吧，不管他怎么说的花花花哨哨的，但是呢他这个时间点实在让人不忍卒睹啊，真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今天的川普骂的一点都不奇怪哈。那今天的华尔街日报呢也报道了一些消息，说在过去一段时间他们一直呢在商量哈，要不要提前解雇他。然后呢现在不管是 Bessent 还是呢其他人都劝川普，就是一旦呢你去把他开除了的话，他进行上诉，那么这一下子履行这个法律程序呢可能比他明年5月份要卸任呢拖的时间还长。那现在呢所以呢这个川普一骂他一批评他，那么又会变成说他干涉联储的独立的决定哈。反正你看这个人挺有意思的，我们就做一个小小的点评吧。那今天的这个市场哈，是对这件事情呢大家是非常的关注。那这是今天一个比较大的消息，还有呢就是今天公布了几个经济的数据啊。一个呢是上周初领失业金的人数21.5万，预期呢22.5万，前值22.4万啊，这个初领失业的人数呢还是远低于预期哦，少了10,000人。上周续领失业金的人数呢185.5万，预期呢187啊，前值呢是184，高于前值小于预期。所以呢整体的这个就业市场还是相当的稳定哈，就是都比较少，比预期的都低。那这是不是川普的这个政策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 激励呢，他虽然裁员，但裁员现在还没有到领失业金的这一步哈，他还是在多花钱，他们拿 package 在离职呢。今天还有个经济数据呢，是三月份的新屋开工年化率，这个数字比较惨，跌了11.4%，预期是跌6.1%，前值是正的9.8%，都不敢开工哈。经济呀、未来呀、这些利率呀、包括呢通胀啊、材料费呀等等哈，大家都不敢新开工。三月份新屋开工年化增率大跌，新屋开工年化的总数呢是132.4万，预期呢是142万，前值是149.4万。前值呢是因为当时川普当政，大家都欣欣向荣，认为经济一定好，现在呢一下大跌这么多，就是经济不稳定。我昨天也给大家讲了哈，那现在呢这个建材呀、涨得也是非常的厉害。今天还有就是营运许可，三月份的初值是1.6%，预期呢是跌0.6%，现在是正向涨了1.6%。营运许可年化呢数字是148.2万，预期是145万，前值是145.9万哈。这个呢也能看出来，那就是大家预期未来哈这个经济呢会好。今天的川普呢又做了几个放松监管的动作，一个呢是允许美国近海50英里呢允许捕鱼了。川普呢这个说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哈，我们很多人真的不会看那么多美国的政策的。美国的政策呀多如牛毛，各种政策法规法律啊，你一个不小心你犯法了你都不知道。那么这个呢就是50英里之内居然不允许捕鱼，那川普呢把它解散开了，他说呢这是为了加强美国渔业方面的这个国际贸易竞争。那然后呢大家才知道，天哪，连这个都也管哈，这是今天他还在不断的放松监管。然后刚才我提到的呢，这个四月的劳动力呢状况也比较稳定喽。美国的这个住宅建筑活动呢相对来说啊是放缓了。今天呢有几个财报哈，一个呢是道琼指数呢今天下跌了527.16点，对吧，跌幅达到了1.33%，报39,142.23点，离着40,000这个越来越远了哈。主要呢是联合健康 United Health， 它的财报令人失望，股价呢暴跌超过20%。道琼的这个指数呢，它采用价格的加权法，所以呢 United Health 的下跌对整体的道指呢影响是非常的大。它直接呢今天暴跌了22%啊，下调了它的展望。因为呢这个 United Health 呢是它这个指数当中加权指数当中最贵的一个股票，所以它的卖压呢就等于抵消了这个蓝筹指数当中的2/3股票的涨幅啊，这是今天道琼下跌一个主要的原因。纳斯达克指数呢今天下跌了20.71点，跌幅0.13%，报16,286.45。S&P 500指数呢今天上涨了7点啊，基本是持平，涨了0.13%，报5,282.7。今天呢 S&P 500今天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哈，这是在历史上从1982年以来出现的一个什么呢，道琼大跌，跌了1%以上哈，今天跌幅是1.33%，但 S&P 500呢居然小幅的上涨。通常这样的一个大跌呢，它都是跟企业呀、跟一些大的经济环境有关系哈。它三大指数呢，这种反向走的呢，并不会特别的明显。那这次呢，是 S&P 500少涨，而道琼呢跌了1.33%，是从1982年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很少见。那 S&P 500上涨是啥原因呢？就是因为李来它的减肥药啊，艾利莉莉。它的股价今天飙涨了14%哈，直接领涨了标普500指数。是它宣布它的其中的一个叫做 GLP-1 的减肥药在一项关键研究中达到了目标啊，那直接激励了它的股价大涨了14%。这是 S&P 500指数。然后费半呢今天下跌了24.7点，跌幅0.67%，收在3,832.47。今天的 NVIDIA 费半这边呢继续啊跌了近2.93%的跌幅，而其他的芯片股呢像 AMD 继续跌了0.89%，昨天都跌了近8%了，对吧。然后今天呢这两家继续下跌哈，美光也是跌，高通涨了0.67%，博通也跌啊，应用材料也跌了0.53%，台积电今天小涨了0.05%。其实以今天的这个 NVIDIA 呢还继续延续了昨天的剧烈的 揭示哈，昨天前天晚上美国宣布限制它的出口，对中出口的 H20， 然后呢它接到了美国众议院的调查，今天呢它跑到中国去了，一会儿我们再详细的说。所以呢今天尽管七巨头科技股大多下跌哈，但纳指呢综合指数基本上是收平的。刚才我提到啊，我还说错了，不是1982年，是道琼市场数据是从1928年开始统计的，首次出现道琼下跌超过1%，而 S&P 500的却上涨的情况。所以什么我们今天都是活久见，什么都是以前从来没有出现的情况，包括现在的关税战哈，美国这一届政府呢要重振雄风，都是我们过去没有看到的，这一代人都没有看到，两代人都没有看到的哈，今天我们再看到了。然后呢今天川普呢又继续表示了，他说他和欧盟之间达成减少关税和贸易壁垒的协议呢几乎没有什么困难。他再一次重申，他说呀，我们美国拥有每个人都想要的东西哈，那这就是美国的消费市场的进入权。 Vincent 呢则表示，美国正在优先和15个贸易伙伴，就是欧盟啊、日本呢、韩国呀等等哈，在进行关税谈判。今天的川普呢是首次哈表示呢，他正在与中国最高层级保持联系，商讨可能减税的协议。他预计呢会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声明当中称已经在对话之中。他说，是的，我们正在和中国对话，我可以说他们已经多次主动联系，我们会达成协议的。在白宫被问及是否与习近平直接通话时，尽管呢川普之前多次呢暗示有联系，这次呢态度比较谨慎，他说我认为我们会和中国达成一个非常好的协议啊，他没有特别明确的去讲。我昨天我就在说怎么着，就一个波音的那个数据你就看到中共没有牌了哈，那简直了，都不说嘛，抱着自己的手当猪蹄儿啃，他制裁波音一点都动不了波音的汗毛，但是他还吵吵嚷嚷的去打。今天呢川普再一次国务院证实呢说中共啊他支持胡塞武装，那这件事情呢其实是蛮大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是列举了多个证据，为什么你是对这个胡塞武装他这个去这个支持他哈。他这里边呢直接就讲到了支持叫做长光支持胡塞武装后边的这个中国卫星公司呢，和中国的叫做中国科技啊，叫什么？那个是军工企业哈，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董事会的成员。那他今天的这个呢，一直呢是说他们提供的这个卫星图啊，是直接帮助胡塞武装瞄准了美国以及欧盟的军舰和民用船只。我们知道呢，在红海这个地方，从这两年了哈，从快两年了，一直在打。那多艘呢，这种货轮呢、油轮呢，都遭到胡塞武装击中哈。那么现在呢，川普呢，美军这边是直接在干他们。那现在呢，我们看到，他们今天在国务院发言人哈，其实最早的时候消息是从英国的《金融时报》爆出来的，今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他直接呢就是证实了这样的一个消息。所以呢这个消息呢在目前哈，马上他们就要去见面谈的之前，就像我昨天说的，《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新闻说，美国政府呢就是要孤立中国，在习近平和川普见面之前要去重创中国的经济，让他手里没有牌可打。昨天我已经讲了，他没有牌，真的没有牌。你别看他现在跑到东盟十国，现在人家也不跟你扯，跟美国都是顺差，所以人家都在跟美国呢说得很好。你这边呢陪着你走一圈，但是呢都不会答应中共一些实质的东西。而中国这边呢，中国内部也非常的诡异啊，现在那个情况非常诡异。他习近平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会见那个马来西亚的总统哈，他拿着那个小本本念，而且在中央电视台给放出来了。这个呢也被大家认为呢这太诡异了，就认为呢这简直是高级黑呀。那如果不是他外交工作失职的话呢，那习近平的地位出现问题一直呢是目前的一个 rumor 哈，一个谣言。但中国呢往往谣言就是早早的预言，所以到底呢会怎么样，很有可能习近平的下场可能会很惨啊。那咱们慢慢再分析。那这是呢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消息的了，和中国之间才谈了，但是呢又 你还在不断的锤它哈，那最后什么结果咱们再继续观察。除了今天我们看到还有一些财报哈，像United Health 对吧，还有呢美国运通 America Express， 还有黑石 Blackstone， 还有等企业都在陆续公布财报，还有呢台积电哈公布第一季的利润呢大幅超出了预期等等。一会儿呢我们今天也会把这些个股呢给大家去看一下。十年期的美国公债的殖利率上升到 4.325， 结束了三天的下滑。欧洲呢，亚洲股市普遍上扬，欧洲股市呢微指数呢是稍稍呢有点下跌哈，微跌。所以呢基本上那分析师们都在认为呢，现在哈 Powell 昨天的讲话呢真的是很触动投资人的神经，大家担心的经济衰退和停滞性通胀可能性增大啊，这是停滞性通胀昨天 Powell 的用语。所以随着关税呢影响到消费者的价格，联准会的独立性将成为未来几天的结症所在。瑞士的一些策略分析师他们认为，美国与日本的初步谈判进展所带来的乐观情绪是美国美股转账的主因之一。不过呢考虑到昨天的大跌，也不能呢对价格的波动解读的太多，目前呢市场整体趋势仍然是偏下行啊，这是市场的分析师的说法。今天呢是4月17号周四，明天是周五4月18号，然后明天是耶稣受难日。明天呢美国的股市和债市呢全部是休市的，周一呢则是神的复活哈，复活节。那基本上纽约交易所呢是明天收市，纳指债券都是休市的，但是呢周一的时候复活节哈，美国的股市债市呢都是开市的。但是呢其他的国家像国际市场在复活节周一那么会继续关闭，像澳大利亚呀、香港啊、法国、德国、英国呀，这些市场呢他们也都会关闭哈。那这个呢就是每年都这么一次了，那这是明天咱们没有市场的数据，也呢给大家喘口气儿哈。那今天呢基本上就是财报以及呢各方面的消息的一个暂停，好吧。那这是今天我们第一段呢高姐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七七八八的这个消息以及市场所带来的这些真正的这个动荡的原因。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再进一步呢去看一看黄仁勋哈，他到底是玩的什么把戏。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4月17号，今天呢整个全网哈这个比较大的消息就是黄仁勋呢他抵达北京见何立峰、梁文峰啊 DeepSeek 那个梁文峰。所以呢大家都在猜测啊，他到底到那儿去干什么去了呢？他呢是讲到中国呀对英伟达是非常的重要，将继续服务于中国市场。然后呢他说呢包括什么就是我们过去30年中国目睹着我们的成长，我们也目睹了中国的成长，中国的市场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之所以成为重要市场有多方面的原因，当然包括庞大的市场规模等等。这呢也是时隔3个月以来呢黄仁勋再一次呢去到中国，而且这一次呢他的着装也成为外界所关注的焦点。他呢没有穿啊这个夹克他的这个标志性的衣服，而穿了一个西服打着领带。那这次呢黄仁勋是在人民大会堂和中国的副总理何立峰啊呢等等的见面，讨论呢如何为中国设计下一代的芯片以满足各客户的需求以及美中双方监管的要求。那这件事情呢美国媒体当然不会放弃了，今天呢就马上哈就有记者呢就问川普哈你怎么看。这是黄仁勋呢是应邀哈访问北京，那川普呢是这么回答的，他说黄仁勋是很了不起的人，已经变成我的朋友，我知道他以国家为荣，很爱国，我一点都不担心他啊。这是你是他好朋友啊，黄仁勋是你的好朋友，你这个登基典礼的时候你也不邀请他哈，黄仁勋是没有出现在川普的就职典礼上，这也是被大家一直呢所打问号的。因为我们当时看到几个科技巨头什么苹果的啊 Meta 啊等等都去了，但是呢却包括那个 Amazon 的对吧，那就是没有看到黄仁勋，什么意思呀？反正我也不知道在哪看到过，好像说黄仁勋说他没有受到邀请。那么时间点呢又这么寸哈，那他先是呢到海湖庄园，然后呢又去和他吃个饭，紧接着呢是5000亿投资美国建超级计算机中心，然后呢紧接着就被制裁 H20， 然后今天呢又跑到中国去。所以这一连串的这样的时间点呢令大家呢 都在打问号哈。您觉得，您觉得老黄跑到中国去是干啥去了呢？今天呢，这个《华尔街日报》呢有篇文章哈，说黄仁勋啊、英伟达如何玩出打地鼠游戏？为什么叫打地鼠呢？咱们都在加州都知道那个地鼠哈，专门是往地里边打，在这个后院给你钻的一个洞一个洞的哈，什么地方它都给你钻，它在地面上走，所以它这个形容呢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呢，川普政府呢一旦哈这个不管川普还是就美国政府一旦做出了芯片禁令，它马上就降一个格啊，降一个这个标准。昨天我为大家讲的是它的 H20 呢比它的 H100 呢这个。降低了75%的能效哈，那这些呢就是被叫做打地鼠哈。那么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呢说这家芯片制造商多年以来一直在寻找新的方法来遵守美国法规的同时，继续呢向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来做生意。所以呢，川普政府呢向 NVIDIA 来发表呢这种最新的限制措施，对 NVIDIA 来讲呢是一点都不陌生。因为呢，这些法规通常限制向中国销售高级的人工智能处理器的速度和性能。每次呢宣布新的限制措施， NVIDIA 呢马上就会推出性能低于限制标准的更新版本的处理器。所以呢，他就列了一个叫做 NVIDIA 芯片的打地鼠的历史。他就列举了2022年10月，拜登政府禁止向中国销售高级人工智能芯片，包括 NVIDIA 的顶级的处理器 A100。 2022年11月， OpenAI 推出了 ChatGPT， 刺激了对 NVIDIA 下一代人工智能处理器 H100 的需求。于是呢，11月 NVIDIA 呢推出了 A800 的芯片，这个呢就符合美国的规则，允许呢在中国销售哈。这个就是 A100 下面先推出了个 A800 给中国了。到了2023年的时候，3月 ，NVIDIA 呢开始销售 H800， 这又是一款呢衍生自 H100 的人工智能处理器。哎，这个 H800 呢又可以在中国销售。到了这是三月份哈，10月份也是2023年，美国又收紧了对 H800 的出口限制。到了2024年1月的时候呢 ，NVIDIA 呢又将在第二季度为中国市场推出了就这个昨天被禁的这个 H20 的芯片。然后呢，到三月份的时候 ，NVIDIA 呢发布新的顶级人工智能处理器，名字叫做 Blackwell。2025年1月的时候 ，DeepSeek 推出，据称呢，它就使用了 NVIDIA 的 H800 芯片进行的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到四月份的时候，也就是前天，川普政府呢限制 H20 向中国的销售 ，NVIDIA 呢借此呢减记$55亿。所以呢，黄仁勋啊，就刚才我们讲到了，今天呢，他跑到了中国哈，到底呢，他说，哎呀，中国市场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哈，中国产业的技术卓越令人印象深刻，所以呢，各种法规虽然和让呢，不光是 NVIDIA 了，让我们硅谷的很多的公司哈，在中国做生意变得更加的困难，但是呢，却不可否认哈，他们和中国政府，特别是在这种高科技，中国政府最最最最需要的，也是给美国追赶美国最先进的这一块领域当中，中国政府是砸大的钱哈，就是他几乎在哪个行业当中都是以国家政府补贴的方式砸钱，所以说谁能去扔出的这种骨头，哪个狗不去叼啊？我这不是骂人了，我讲的这个比方哈，那企业就要去盈利，所以谁也不肯去放弃对中国政府的这样一个资助。所以呢，这也就造成了全球哈对 NVIDIA 的这种顶尖的人工智能芯片需求，为它的收入呢带来巨大的增长。那包括呢其他的这些公司。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虽然呢昨天 NVIDIA 呢轻描淡写的说，我们的芯片严格的遵守美国的法规，并且呢科技行业向全球出口的产品呢是有利于美国的利益，但是呢我们懂得中国的玩法的时候，你不仅是 NVIDIA 在打地鼠，它的这种产能到那边它可以扩容的啊，可以，它其实再加点什么东西，总而言之，它是完全可以，所说的限制呢，可以绕过那个限制。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你真的是在帮中共，而你和新加坡可以和越南等等等等，你可以有很多的方式呢绕过中国大陆，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又能跑到中国大陆的手里，所以是拦不住的。你要不把它上升到国家安全和敌对的这个关系，你永远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在历史上 IBM 在 二战的时候，他帮助希特勒输送各种的最先进的这种科技呢，也曾经是历史上遭到唾弃的。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其实不过又一次的上演。今天的中共比那个时候的希特勒更加的可怕，那个时候他们可没有对美国渗透到如此的地步，也没有办法从美国偷得这么多的技术。可是今天的中共真的是太可怕了，在美国商业盗窃呀、科技盗窃呀、医疗等等这些盗窃，90%是中国还是中共国那边所发生的。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消息呢，也确实是蛮有意思的。在这里呢，我们要去讲，就是我一直在说中共是不一样的。之前的美国的一个企业家也在讲说，美国的企业家真的有一点爱国精神。中共呢，他是给你钱，最后他是让你死的。大家到底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哈？所以黄仁勋这次到中国呢，尤其这个时间点，让外界呢充满了这种质疑。有的呢一种说法分析啊，他是在杠这个川普，但川普呢今天却没有那么去讲。刚才我提到了啊，他还表扬了他一下。那也有的呢说他可能是代表川普呢是给中国那边传话去了，因为呢马斯克这边是没有办法了。现在呢是 NVIDIA 呢对双方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是兵家必争之地了。那么现在呢他也就成为了夹在了美中台之间的一个香饽饽，但是呢也是各方压力呢全都挤在这儿的这么一个关键性的产业公司和人物。在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大战当中，我们看到呢华裔的美国人哈的确都在风口浪尖上，那么也真的是了不起啊，给台湾点个赞，给台湾的给这些华裔的工程师们点个赞，大家加油。只是希望呢你们不要给中共去效力，其实这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因为就在叫 Intel 新上任的这个 CEO 啊，他呢就被发现哈，他在中国呢多家公司都有交叉股权和投资，所以呢和中国之间的这种密切的联系，这是我们硅谷的一个常态。很多人都知道，像我们希望之声，像高杰我们做的这件事情，他们都知道，大家都知道你们做得很好，但是呢大家都不愿意放弃利益。也有的人跟我说，高杰我很佩服你们，他说但是我不行啊，他要把我房贷给我还完了，给我个美女我就跪了。这是我们的听众跟我直接去讲的，我非常能理解哈。那中共呢非常善于呢去从人性的弱点、企业的弱点、国家的弱点呢去做这些事情，所以过去这些年真的是畅通无阻。那么这一届畅通无阻的同时，我们看到养大的中共呢已经开始反噬全世界，挑战美国，并且呢已经开始争霸世界了。这也是美国开始觉醒，不管是拜登政府和川普政府，他们都说到我们绝不会让世界呢生活在由共产主义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秩序当中。所以呢他们已经很清楚会将中国啊，这个他们是看到了这种国家和安全的这样的一种危机感。那么现在美国的企业能不能佩服川普的政府呢？这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啊。好，那这是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了，也是一个故事哈。刚才呢我所说到的呢，这个胡塞武装的这个，我把一些具体的事情再给大家补一补哈。一个叫做长光卫星图，还有一个呢叫中科星图哈。这两家公司，中科星图呢早已经被美国列入了这是中共军方有关系的军工企业，而长光卫星呢则是一个所谓的民营企业。但这两家公司的一个共同的董事长叫江慧林，他呢在两家当中都是一个共同的董事长哈，那这是非常明显。后来呢这个江慧林从长光卫星这个公司呢退出了董事会，但是呢他的名字仍然在中科星图啊，就是和中共军方有关系的这家企业当中。然后呢我们看到呢，在过去这几十年呢，摩根史丹利哈他们的自己的指数资金呢一直注入到中科星图这个和中共军方有关系的这个企业当中。所以呢过去呢我们看到过去这几十年啊都是在帮助中国中共的军方不断的在成长，成为了美国最大的对手挑战。而中共的策略当中一直把美国是当敌人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过去的历史啊。那么政治家们他们的这种短见和国家政策的这种延迟，以及民主制度的这种开放，好说叫开放或者叫漏洞百出，导致了中共的崛起。而中共的崛起之后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整个世界上都被他所支持的。这一次呢是直接国务院发言人直接说了哈，他们在支持着胡塞武装 袭击美国和欧盟的军舰和民用的船只，这就是战争啊。包括呢对美国基础设施的袭击，这就是战争啊。包括你的那个军事气球在你天美国的领空上飞过去，这不是战争，这是什么？这是入侵呐。所以呢包括乌俄战争，这两天有两个中国的战俘哈、啊，乌克兰的召开记者会，他用中文普通话在这讲，他们第一句话都说啊，我们是听了抖音上面的说法来到俄罗斯打仗，俄罗斯对我们怎么怎么不友好，怎么怎么嫌弃我们，告大家不要再来了啊，和国家没关系啊，异口同声都和国家没关系。所以呢大陆人都懂得哈，他根本不可能，我们在中国大陆都知道你还什么雇佣军，不可能，中共不想让你出来你绝对出不来。所以呢乌俄战争后边支持俄罗斯的哈，包括呢对俄罗斯的物资军事设施，包括呢这些人员卫星，所有这些没有中共俄罗斯能打仗吗？哈马斯没有中共他有那么多地道和那些武器吗？胡塞武装谁支持的？伊朗谁支持的？委内瑞拉谁支持的？北朝鲜谁支持的？你看看全世界到底是谁让全世界处于了战火之中。所以 NVIDIA 包括其他的这些公司们，你们到底在干什么？我们在很多在公司当中工作的这些工程师，华裔工程师，你们在干什么？不能让美国伟大，你们非要帮助中共伟大是吗？如果你是带着任务来的讲不了了，但是人活得非常短暂，我们非要助纣为虐吗？好了好，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今天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讯息哈，这些真值得所有的企业呢去思考。美国的政府呢在行动，但是呢他们所经受的这种压力呢也是非常空前的，非常非常空前的。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稍稍的呢去把美联储的这件事情呢稍稍给大家去讲一下哈，因为呢现在呢美联储 Powell 会不会提前的辞职啊，被撤呀、啊、到底怎么着，将会引起呢新的一番争论。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那我先用一点点时间呢去讲一下这个 Powell 哈、啊。那今天川普的这个抨击呢，包括刚才我提到了华尔街日报呢都在关注着未来呢Powell 他自己的这种命运哈到底会怎样，包括呢都在讨论着有就是联储的这种所谓的独立性哈。那这都是未来呢市场所关注的一些焦点呢。那我们看到呢今天呢就是我已经总结了哈 Powell 呢在过去这几年他所做的，那么川普呢就在一直呢在今天就在讲到说你这个终止啊就来的太慢了，猛烈的抨击他，暗示呢可能会解雇这位中国央行的领导人。然后呢川普的帖子说，他说 Powell 的终止不能来得太快哈，他说你总是太晚而且是错误的，应该和其他中央央行一起呢降低利率。美联储主席呢他是四年任期结束前能不能被撤职呢，这是一个市场所关注的。但是呢在过去历史上美国从来没有这样的一种尝试。川普呢要如果试图解雇呢几位哈拜登政府任命的官员，然后呢这些官员都援引了90年代的一个法律的先例呢来挑战川普的这个免职令，来保护他们免受因为政策的争议呢而受解雇。现在呢川普的司法部呢他们在寻求推翻1935年的一个法律的判例哈，这个判例呢提供了这样一种保护。那司法方面的专家说，最高法院一致裁定当时的罗斯福总统缺乏解雇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的权利，这个裁决呢为联储的独立性提供了最强的法律的保护。在昨天的时候呢 Powell 呢认为他不认为川普撤销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成员的法律挑战最终会适用于联储，因为呢即使最高法院推翻了1935年的裁决，也会找到保护联储理事免职的这种方法。他说我们正在密切的监控这一情况。因为呢此前呢川普就在说他不会呢去在 Powell 2026年5月任期结束前呢去 cancel 他哈。那在周一的时候呢 Bessent 在彭博的电视采访当中重新强烈支持呢联储在设定利率方面的独立性，称其为必须保留的一个瑰宝。他说白宫可能在 Powell 在任期结束前大概六个月，也就是今年的秋天开始面试联准会主席的候选人。目前呢联储七人的理事会没有任何的空缺，而呢另外一个叫库格勒在明年一月呢他将 这个人将到期。所以呢，川普的关税公告在上一周哈，是整个带来的这种市场的波动，包括长期债券收益率的上升、美元的走弱、股市的抛售哈，一个非常震荡的一周。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在欧洲央行在降息之前呢，川普呢就已经呼吁联储呢赶快降低利率，说 Powell 应该像欧洲央行一样早就降低利率了，现在肯定应该降低。然后，但是昨天 Powell 呢就说了他不会嘛，他我们永远不会受任何政治压力的影响，人们可以随便说他们的想说的，这没问题，但是我们将严格按照我们的职责行事，不考虑政治或其他外部因素，你信吗？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哈，那另外呢就是他自己也在讲，他说设定利率呢来缓冲所谓的供应链对经济的影响的时候呢，限制经济生产和服务能力的这个冲击是对央行的一个特别具有挑战性的情况。贸易战呢最初可能会推高价格，最终会推高失业率啊，削弱呢需求。在这种情况之下，联储呢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胀可能会恶化失业，而刺激经济的任何举措都可能推高通胀。缓冲劳动力市场冲击的任何举措都可能呢进一步推高通胀哈，这是他昨天就是这个主要的一个观点了。欧洲加拿大银行周三连续七次降息之后呢维持利率不变哈，然后欧洲央行呢是八次会议当中七次降息。所以呢现在呢大家川普呢这个政策的公告呢像还有昨天的 Powell 都冷却了商业和消费者的这样一个情绪哈等等。那么这些呢在六年前的时候，当时川普呢也批评过这个 Powell， 也曾经试图呢去有要解雇他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当时呢联储的领导人告诉当时的财政部长努姆钦哈，他将在法庭上抗争这种免职。在2018年哈，川普任命的 Powell， 2022年的80位参议员同意呢再次任命他的第二期，然后呢，但是呢，就之后他们就一直非常的不愉快，因为在2019年贸易战期间呢 ，Powell 呢就没有足够快的这个降低利率了。所以这联储呢从1970年代高通胀以来一直呢去捍卫他们自己啊设定货币政策的这种独立性。之前的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选举前私下呢向联储主席当时的伯恩斯施压，要求放宽政策，结果呢这个根据这个后来椭圆形办公室的录音呢，是伯恩斯是最终是妥协了的。然后呢，在1980年代初高通胀的痛苦衰退之后呢，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寻求并获得了政府授予的所谓的这种独立性或者相当大的运营自主权，以长期的经济利益为目标来设定利率。所以呢，许多投资者都将他的这个联储的独立性啊，视为创造有利于低通胀的这样一个必须的条件，进而呢降低持有长期国债风险的关键的因素。所以这几天呢，一些管理公司都在发出警告哈，就是由于对经济管理不善，大家非常的担忧，欧洲和亚洲的投资者可能会将资产呢从美国转移，这将削弱美元。但是呢。所有的这一套哈，其实川普呢也有人分析说，川普其实他在做这些动作呢，其实这都是川普想要的，因为呢只有这样呢他才能把6月份马上要到期的这个国债利率呢要还债的这个能降低许多，所以呢联储不配合他呢，他呢真的是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那么接下来高院的那个1970年的这个判例到底怎么样，将决定着，虽然不直接对联储去进行一个影响，但是它会直接影响到联储到底有没有总统罢免权的这样的一个案例，所以呢接下来这几个月将是关注的一个焦点。